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的借着使徒行传上面所记载的，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所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求你来保守眷顾和赐福，叫我们借着经上的话能够明白我们所蒙的恩召，在你里面的指望。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何等样的有尊贵有尊荣。感谢主，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从第 四章的二十三节，第四章的二十三节，那我们往后读，啊，往后读到，啊，第五章的十六节，啊，第四章二十三节，我们读到第五章十六节，一个人读五节，啊，我先读，啊，第四章二十三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阿们！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国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屈利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好，一人读五节，给你。
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见他，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勒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与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
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向所罗门的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 越发坚定，连男带女许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庄上或褥子上，指望女儿过来的时候，或者和他的女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
我们这边提到一开始二十三节提到这个彼得跟约翰确实医好了这个四十多岁的这个生来就是瘸腿的这个人，所以呢这个公会他们没有办法否定这件事情所以也不敢阻止，因为实在怕百姓在当中会起乱，所以呢就把他们恐吓威胁一番，就把他们放了。好，二十三节开始是一个当时门徒的一个回应二十三节讲到他们两个人先到会友那里去会友，所以我们常常讲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称他就是会友，就这样的。所以呢他们先到弟兄姐妹那里，然后呢把祭司长跟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跟他们同听见了就可以同心合意的感谢向神献上感谢。同心合意就是团契，团契就是相交的意思就是彼此就可以心就可以相同，意念就可以相同。所以彼得跟约翰两个人经过在公会被审判，然后所以呢祭司长跟长老的话他们不是自己听了就过去的，他们乃是听了以后把这些话来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那这是一个要紧的事，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所以我们去领受弟兄姐妹为主的名所摆上的经历也成为我们的经历这是要紧的事。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有分享有见证，有分享有见证就是为了同心合意，大家可以同心合意。那这个很要紧的就是我们分享跟见证一定是要能够确实的知道是经历上帝的作为，经历上帝的作为。那这样弟兄姐妹就可以说阿们阿们，就可以在当中跟他们一起来在当中来回应说是的，这是主所做的，所以我们在当中可以高兴欢喜。所以当这两个人回到弟兄姐妹那里跟他们同心合讲了以后，他们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所以他们毫无惧怕，反而很大声的放胆的来跟神赞美祷告好，那么这是一个这边这个祷告词就发现就可以看到他们在祷告的时候跟过去的祷告不一样，过去的祷告不一样。第一个他是赞美神，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好，这个以色列人也会这样祷告，就是我们会赞美神，赞美神是创造万有的主，在旧约里面我们会这样做。然后呢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赞美之后的一个接下来谈的通常都是过去的经历，过去的经历，过去他们的经历上帝怎么样拯救他们，怎么样帮助他们的经历。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不一样，二十五节不一样，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的祖宗大卫的口说，这是诗篇第二篇的话，诗篇第二篇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群弟兄姐妹开始换一个角度来认识旧约认识旧约旧约这卷书很不容易读，很不容易读不容易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不能没有活在当下的情境，所以很不容易读因为我们没有平行的经历，所以不容易读 不容易读啊。啊，如果有平行的经历，我们比较好读，或者我们活在当下会比较好读。所以，这就像啊，有些人啊，他不是跟我们啊，不是活在我们这边的人，对不对？然后他们从外国来，从不同文化来到我们当中，就会有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很奇怪的事，啊，很奇特的事，因为他们不能够理解说，哎，你们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这样？但是啊，所以我们读旧约会有这一点困难，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哦。然后我们当他们讲到说我们列祖的神呐，啊，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啊，所以我们很难说啊，我们列祖，哦。所以相对的读旧约，我们有这一个困难。第二个，相对的，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比较站不到以色列人的位置上看神，所以我们常常会误解上帝，常常会误解上帝，啊，所以到新约以后，我们就能够从新约的角度上重新去看旧约，就可以看得对。为什么？因为新约就把旧约的东西啊，实质的告诉我们，旧约是图像、影像、图像。啊，比如说旧约的上帝，很多人就说旧约的上帝很严厉，对不对？哦，那因为我们看的是表象，表象是很严厉。但是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的，啊，上帝为什么那么严厉？哦，那我们一定要在耶稣身上才看得到上帝为什么那么严厉。如果我们不认为人有坏到那个地步，我们就很难接受上帝那么严厉。知道吧？简单讲是这样。我再讲，如果我们说上帝你实在太严厉了，那相对的，你什么时候会同意他太很严厉？哦，通常是我们认定人有多坏，知道吧？对不对？哦，人到底问题难处啊，罪有多么样的严重性，我们才能够去体会上帝为什么那么严厉。这样了解，上帝为什么对罪那么生气？那除非我们对罪怎样，很生气，我们才会跟着上帝一起怎样，很生气，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对罪没有那个深恶、深痛、厌恶的感受，我们不会去理解上帝为什么那么严厉。哦，那我们怎么知道罪是那么样的让上帝愤怒的？其实整个旧约就在讲这件事。因为罪就是让我们不服，我们只能一段服就不服，一段服就不服。
是因为我们对罪觉得没什么，才会觉得上帝为什么这样子就这么生气，会觉得严厉，还是我们觉得我们感觉罪是很也是非常厌恶的，才会体会上帝会这么严厉？是因为我们比较宽容罪，才感觉上帝严厉，还是我们也？跟上帝一样觉得很厌恶罪，才觉得他很严厉。
对，我们需要体会那个罪到底有多不好，我们才能够体会上帝的严厉，才会认同。我们没有体会罪有多不好，我们很难认同，很难认同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的。因为当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很难认同，对不对？所以常常有人跟我讲，哎呀，孩子就是吃的，你说不可以吃的，你就要把他杀了吗？人的想法是这样，对不对？就不要觉得那个事情没有怎样，没有到严重性到那么大嘛。
就我们轻看罪嘛，所以才会觉得上帝那么
对，就是我们对罪，对，我们对罪的认识不够。好，通常我们对罪的认识是什么？我们对罪的认识是从行为走，这个人杀人了，这个人不好，这个杀人又强奸，这个人怎样更可恶，对不对？这个连续一直犯屡次不改，这个人就怎样万恶不赦，我们是这样认定的。我们认定罪是从什么行，罪行，罪的行为去认定。但是上帝认定罪是从本质去认定，这是跟我们一个很大的落差。本质去认定就是说我们是罪人， 那罪行只是罪人的一个什么？一个外显而已。所以旧约就是要让我们就知道说罪到底有多可怕，罪有多可怕，知道吧？不是你做出来的罪行有多可怕哦，是那个罪有多可怕。所以我们从新约去认识到的是说，这个罪对人的捆绑，它是用权势，知道吧？捆绑到一个地步是极可怕的。那么呢，除非用上帝儿子的死，否则就怎样，解决不了。所以他是用那个代价去让我们去体会的，知道吗？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有多么宝贵，就看你付的什么代价，用代价去看。所以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赎回自己的罪，表示什么？这个罪已经超过我们所能够还的，除非用神儿子。这就是新约，所以新约帮我们读了新约，我们再从新约回去看旧约，才能够知道哦发生什么事。那新旧约告诉我们，我们才认定原来是哦，原来没有耶稣的话，我们是没有路走。如果这是我们思想，就如果我们认为罪不是这样，我们都会认为怎样？我努力就好。我努力就好，对不对？我只要不要犯罪就好，我只要努力不要犯罪就好。那我今天查经也跟同工们讲，如果我们还觉得我只要努力不犯罪就好的话，那上帝就难过了，知道吗？就难过。为什么？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不是只有把我们的罪怎样赦免，还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新的生命，对不对？那个才是重点，才是另外一个积极面嘛。要不然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上帝说好了，你可以不犯罪了，好，可以了，那你就到天上来了。我们都到天上去了，不是？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让那个新的生命，我们怎么知道是新的生命？那就同时让我们活在两个生命当中，这样知道吧？我们现在的困难是什么？我们同时活在什么？两个生命当中，同时活在两个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才会去体会那个什么新的生命。这样可以了解吧？因为我们一直对旧的生命的难处没有体会到那么深，所以总是用旧的新的旧的新的并行的时候，我们才看到什么原来新的生命有多好，旧的生命有多不好。 好这样了解吧。所以这边回到这个经文上，我才跟大家讲，所以这些使徒们他们开始看到的是什么？原来旧约讲的是对耶稣，从耶稣身上去看，所以我们从耶稣身上去看，我们才可以明白什么旧约，才可以认识旧约。所以他就讲说，哇，主啊，你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然后他就引用旧约的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是诗篇第二篇，所以以色列人以前读诗篇第二篇，我相信他们读不懂在讲什么，因为耶稣还没来。我们翻回到诗篇第二篇，以色列人不知道诗篇第二篇是什么，因为他讲外邦万民为什么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他们不晓得这一个指的是谁，只知道说有一个受膏者将来要万民跟外邦都要一起起来商议那么要来抵挡他。为什么要抵挡？第三节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 表示说这个耶和华神跟他的受膏者来到来捆绑外邦的君王，对不对？外邦的君王。那所以你如果从字面去想的话，你很难想象耶和华跟他的受膏者什么时候去捆绑外邦的君王。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起来挣脱他们的什么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个是就是权柄的意思，脱去他们的权柄，跟他们权柄相对、哦、然后第四节，坐在天上的就笑他们，他们这样抵挡是没有用的、哦、好，那耶稣来了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升上高天掳掠什么仇敌，掳掠了仇敌，对不对？保罗说我们是以空中属灵去的恶魔征战，对不对、哦、所以、耶稣来了我们就读得懂 这个诗篇到底在讲什么、哦、在讲什么，原来耶稣来了，所以我们才看得到或者体会得到那个灵界的征战，灵界的征战、虽然这个使徒们是跟公会的这些人征战，但是呢他们从经文就去体会，原来他们是参与在灵界的什么征战里面。
你看，所以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会觉得说我们现在是新约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好好读新约就好了，旧约不是那么重要。那其实，我们的观念其实应该是说，既然旧约的律法也是神所启示的，然后耶稣来说，我不是来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我们应该更好的一个心态是说，我们就有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再来读旧约的时候，才能够更整全的认识神。
对，我们一定要读旧约，因为不读旧约哈，让我这样直接说，我们不知道人的问题有多大。以色列就是告诉我们人的问题有多大，因为我们基督徒成了基督徒以后呢，我们还是比较容易靠自己，比较把目光放自己。从一个很简单的论点，你 就可以说，很多弟兄姐妹会很担心害怕，怕说如果我有罪没有认，将来审判的时候我怎么办？有很多弟兄 姐妹怕这个，对不对？他觉得说如果我们有罪没有认，将来在审判台前就要怎样，是不是就没有得救？所以这表示我们对新约的话没有办法体会，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旧约没有办法体会。如果我们回去看旧约就知道了，就知道了，上帝对人的赦免是让我们成为儿子的名分。如果我们真是儿子的话，我们走的是儿子的路，不是奴仆的路。走奴仆的路，我们就会害怕事情有没有做好，知道吧？如果是儿子的路呢，我们是积极的去行主所喜悦的事，但我们不怕。所以说再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已经不是把自己的思想行为一直定睛在看有没有得罪神，知道吧？你想想看嘛，再讲个简单，你希望你的孩子每天跟你在一起就一直讲，我要怎么做才不会得罪我妈妈？如果他每天都这样想跟你生活，你会怎样？你一定很难过，对不对？了解吧？你希望他是怎样？你希望他放心做一个儿子，然后呢好好的积极去做、哦、这样好了，对不对、哦、那你会接纳他有软弱的时候，你会帮助他，你会一步一步引导带领他，是不是、哦、还是说你觉得说哦，他只要担心害怕不会得罪我，然后做一个好孩子就好？我想不是这样，因为他爱他是有惧怕的，爱你是没有惧怕。所以我跟你们交通的是以色列人走的是定罪的路，这个叫律法，我们走的是福音的路，叫什么？ 得救。得救是爱的路，但是爱不是可以犯罪，这又是两回事，知道吧？爱，简单讲，爱是什么？爱是连想要犯罪的意念都怎样？都不想有，知道吧？这样你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比较可以体会吧，对不对？哦，你不是担心得罪一个人，你是连想得罪这个人的意念怎样都没有，这样知道吧？哦，所以不是一直想说我有没有犯罪，而是什么？我只是想到我是爱神的，我是被神爱的，我是活在那个爱当中的。所以一定要读旧约才知道我们蒙的恩，蒙的恩。那旧约这些都是一个慢慢，所以当这些们使徒们读了听到了这个彼得约翰的话，然后想到我们就活在这个征战当中，然后想到第诗篇第二篇说坐在高天的必嗤笑他们，对不对？想到说上帝说我们一定可以得胜，所以想到说我们在征战当中，所以接下来第二十七节他就说，希利跟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所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好，所以二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旧约把那一个上帝旨意将要发生的事怎样告诉我们，所以读旧约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要发生的事，会发生的事。那如果这些事情都是上帝已经在当中事先告诉我们，那我们要怎样？我们就要放心。不仅放心，更要紧的是什么？不是不要怕而已哦，不是不要怕，更要紧的是我刚才讲要一个积极的回应。所以接下来是一个积极的回应，就是不是不担心不害怕，二十九三十节是一个积极的回应。他说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使神迹奇事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所以他们要跟上帝祷告两件事情，就是积极的回应。一个是什么？大胆讲论神的道，所以你要有勇气讲，要有勇气讲，不会因他们的恐吓而担心而害怕，不会因为人的逼迫就不讲。所以这是积极的回应，回应上帝说我们要给我们胆量，给我们胆量，让我们放胆去讲你的道，因为以色列人还是逼迫嘛。第二个要见证，用能力，你同在的能力来见证，你用医治的疾病的能力，神迹奇事，那么因耶稣的名行出来，所以上帝就应允他们。一个是讲道，创胆讲神的道，一个是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做什么？做见证。好啊，所以我们对那个慕道的或者是在某一种征战大的地方啊，我们这两样我们都要求，我们求一方面把上帝的话讲出来，一方面求上帝的奇妙作为显出来，两个都求。然后祷告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所以那个是神跟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放胆讲论什么神的道，所以他们就开始讲道了。然后到第五章十六节，看到没有？那神就借着他们行出什么神迹奇事来，只要这个彼得的影子照在人身上，都有医治的果效，看到没有？有生病的，有被污鬼缠磨的，大家都得了医治。所以接下来就是讲神就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同在的见证。好，那么三十二节开始呢又跟前面的继续讲同一件事情，就第二章四十三节， 信的人他们同在一处，凡物公用，把田产卖了，对不对？哦，然后第二章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节，他们就每天就是聚会，哦，在那里聚会就好。要记得那个不是说好，我们现在也这样做，哦，啊，除非上帝要我们这样做，哦，因为接下来要逼迫了，知道吧？要逼迫要被怎样？驱逐出去，知道吧？哦，要被赶走了。所以当时他们都同一心一意的，哦，凡物公用。然后三十三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耶稣的复活，众人都蒙大恩，都蒙大恩。所以你看圣灵充满，他们放胆讲论神的道，那么彼此愿意主里面一起，啊，愿意团契，有美好的，啊，互相的，啊，扶持，有好的见证。所以神使徒还有众弟兄姐妹大家都经历这个恩，每个人都这样做。好，
我们怎么从这个圣经里面读到以前上帝希望他们这样做，但是现在没有要我们这样做，
因为圣经的后面会告诉我，如果这个是一个都要这样做的话，使徒们会继续强调，但是后面不再强调，就是而且耶路撒冷的教会后来也不再这样强调，那就表示什么？表示那一段的作为在教会的开始的时候那个是需要，那是，啊，以后还需不需要就看圣灵的带领。如果大逼迫之前可能我们又需要这样，大家就不需要再留东西了。所以这个同样的平行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保罗有讲，保罗说你们当中如果还是单身的要跟我一样，不要结婚了，好，不要结婚了，不要结婚更好，好，那你不能把那一段讲说，哎，单身弟兄姐妹你们记得哈，不要再为结婚祷告，好，我不能这样教，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保罗有讲，他说因为现今的时候是艰难的，因为逼迫到了，既然逼迫到了，如果你成家就怎样，你是基督徒要被杀，所以你的孩子就什么？你要服侍主的话就 很辛苦，对不对？所以他是用那个时代性的特殊性去表达他的愿意舍己的心。所以这边也是一样。
那个不好意思，那个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有那个西安教派的，他们不是会聚在一起？还有美国有三大基督教派。
嗯，
还有更比较，我说比较所谓异端一点的是那个叫什么摩门教派，他们在犹他州也是。
他们早期啊，用这个方式来使他们的这些教友得到安定力，哦，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是被逼迫的，是，那所以他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怎样聚集一同生活。哦，然后还有一些是他们觉得他们是被宗教会逼迫的，所以他们就怎样聚集起来。哦，那台湾的这个到山上去的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当中有先知告诉他们说啊，锡安山就是在这里，所以大家都到这边来怎样共同生活，所以他们用这一段就是要大家一起生活，然后到山上去住。那这个事情在四十年前、五十年前，你想政府怎么可能让你一群人聚集起来到山上去住？这个在以前的极前的时代是怎样？是不可能的事，对不对？因为极前的时代最怕的就是聚众，要记得极前时代最怕就是聚众。所以当时政府就赶他们下山，然后他们就死不下山，哦，所以就怎样就杠上了，对，然后杠上以后政府就一直不给他们地方住，没有办法住，他们就住到河床，因为河床的话只要不下雨都怎样很好住，然后一下雨就东西就没了，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账都算在这个 两蒋的身上，所以你就到处看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是继续的在那边啊，反抗集权。啊，这些我个人都觉得，圣经读圣经还是要谨慎，要不然就会很有问题，很有问题啊啊！圣经告诉我们的东西，它不是只讲这些，它讲的是很宽，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么宽里面去思想，上帝为什么这么宽教我？这样可以这样了解吧？有些事情神有他的时间，比如说使徒时代不会讲奴隶的事不好，对不对？好，但是后来奴隶就怎样没了，然后这个旧约的时代，他们可以娶一个太太两个太太，上帝也容忍了，但是到耶稣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表示说上帝在带领人的时候当人的生命还承受不了的时候，他只能等，但是他给我们圣经，就希望我们怎样全面的去看他。好，
圣经话有时候很神奇，是因为从亚当夏娃只有一对嘛，
对，
然后一直生下来到这样千千万万，那时候如果没有近亲结婚，没有那些不可能生到千千万万嘛。对，所以就我们也常常被人家问这个
近亲结婚了。
嗯，
近亲结婚的话其实近亲结婚，如果我们的遗传基因都是好的，都是好的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只有伦理的问题，只有伦理的问题，没有健康的因素。可是我们现在遗传基因不是好的，我们现在遗传基因不是好的，所以近亲结婚的时候遗传会出问题。
彼得那个罗德他不是跟
对啊，以前都是近亲啊，
而且是
以前在亚当的时代都是近亲啊，那个罗德的事情是不好的事，所以上帝用这个来告诉人，告诉人一个很要紧的事是罗德住到索多玛，他的小孩就被索多玛怎样影响。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知道吧？你把你的孩子放到那个地方，将来你的孩子就受什么，他的思想观念就被那边的所什么所影响，所影响。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呢要我们去判断到底他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一个人近亲我刚才讲近亲结婚就是一个伦理的问题，第二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健康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遗传因子基本上目前我们所认知的是它不会修补，所以往后的人如果我们的这个 DNA 的这个部分的科技没有办法修补它的话，以后的人问题会越来越多，遗传性的疾病，所以现在才会有人去思考说，如果有遗传性疾病，是不是先把它剪接好？那剪接又很麻烦了，会变成什么？
成功学，就我只要这个不要那个。
对，大家都去找那个漂亮的，然后把那个基因到这一段长得漂亮，这一段长得聪明，所以会很复杂。上帝为什么让人的基因坏掉不能修补？我们不知道，但事实是不能修补，坏掉就是坏掉。
然后关于我们跟以色列人的血统到底有没有关系？其实应该理论上是一定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挪亚方舟就只有八个人。
对呀、所以目前在早期大概二三十年前，他们不是都有做基因去追溯吗？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会追溯说人类应该是同一个母亲来的，为什么这样讲我是没有仔细去看他的论点，我在想他一定现在以前的技术大概没有那么清楚，现在如果有人在做可能会更清楚，而且现在电脑又比以前强多了，所以 现在说不定将来有机会把每一个人的 DNA 都拿去或者抽样去比对，应该是会符合圣经才对，就是到时候都应该比对，是大家会有共同的祖先。
我就是前阵子有那个电影在讲那个房子，结果我走去电影院之后，就有高中生对啊，哦，原来我们是乱人，他就说因为最后，因为就是说，因为最后罗亚芳剩下那些人嘛，然后他说啊，这是错的，然后我在后面听，我想说，因为电影它并没有完全的照圣经演这样子。然后那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就会有人问说，哎，那你们就是近亲？可是，在远古时代，这种事情是本来就是。
其实你伦理是这样，伦理是认定才有的，伦理道德是认定才有，没有认定就没有，知道吧？对不对？没有认定就没有，他人的是非有一个是本心的。本来的不需要学有的，有些是什么外加的，知道？外加的，哦，所以啊，有一些是本心里面知道的，有些是什么外加的，所以旧约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律法就是在强调这个事情，哪些是道德的，哪些是礼仪的，哪些是社会的，哦，旧约的律法它这三个部分是区隔的。那
其实一直到上帝借由摩西颁布了律法之后，才把这个所谓的伦理伦常这个部分规范的真的很清楚。
对，所以但是那个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一些了，但是不是当时的？你看哈，这个雅各的妹妹被欺负，他们就说这是不对的事，对不对？所以表示人已经有一些观念了，是不是？然后该隐把亚伯杀了，这是不对的事，好，这是不对的事。所以有些是不需要教，人就自然知道对跟错。那是有一些伦理的观念是慢慢赋予的，当人多了以后，慢慢怎样区隔开来，然后就变成定论的。那有些在古代的时候，他就是。用这个方式当成他的一个认定，但是他不以为意，对不对？比如说古代的人啊，像在北方的游牧民族，啊，人很容易怎样死掉，是不是？那你没有后代怎么办？所以你可以看到古代的社会是你要为兄弟留名，有没有？哦，那以色列人现在这样，这要不要这样做？你去以色列，他们不这样做了，知道吧？以色列早就不这样做了，但是古代有。
蒙古人以前好像也是。
对，因为他只要人的生命是很容易没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现象。现在不太有。
可是犹太人很喜欢守全律法，当看到这个东西他又没守的时候，他怎么想这件事呢？
哎，他们去找拉比，拉比会帮他们解释。要不然他们就不需要拉比了，他们会去问拉比，然后拉比有他们解释托拉的这种。
那圣经上说你不可以娶那个被休的妻子，或者是被就是 对这样子的话，在这个社会上这个经文要怎么？
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耶稣已经在马太福音第啊，上次我们讲第十九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上帝希望我们的是第一个做一个信实的人，维系婚约，哦，第二个啊，婚约的破坏只有一样，就是淫乱啊，婚约的终止只有一方怎样死亡，对不对？哦，所以如果有人因为他把一个妻子给休了，那这是一个上帝不喜悦的事，不喜悦的事，那不喜悦的事怎么办？哦，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把这个事情呢，啊，就是一个人去娶一个被休的妇人的时候，他就要好谨慎了，他就要谨慎了。我不说他一定是犯淫乱，因为这个被休的妇人是的历程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现状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不太能够就是法条就把它怎样框上去，不是 我通常不这样框。
所以我们其实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你好像要走得很正，就是百分之百，那像遇到这种事的话你又不能走百分之百。
通常我们在圣经里面，所以他对我们新约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般来讲，为什么我们圣经讲的面呢，通常讲的是一个让我们比较用心一点去思考，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问我说能不能离婚，我说不可以，很简单对不对，然后他们说怎么什么状况要怎么就不能离吗，我说你要看有没有路可走，知道吧，你还有没有路可走，了解吧，你能不能把他们分居一下，或把他们怎样怎样，对不对？好，那我们再讲艰难一点的。如果是1949年，你是那个随着政府军队过来的，你在大陆已经结婚了，那你现在过来这边了，那你能不能再婚？然后他说那我就想办法去看那个太太还没有活着，所以他如果没活着你就可以放心的结婚了，还是他已经嫁人了所以你就可以很放心的结婚，其实这个心态都不好，对不对，懂我的意思吗，心态都不好，你希望你自由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对方过世了，所以婚约不在了，所以你就自由了，对不对，或者对方先 违反了这个婚约，所以你就自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不对，心态不对。
那比如说他如果是他是在感情上有需要的话，他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提这个问题，提这个问题。
那假如说反过来，女孩子嫁给离过婚，而且她或者离婚，他已经有两个小孩，小孩给女方了，那这种情况呢，
所以我刚才讲的很多事情在圣经里面说不可以离婚，大家记得这就是我们在当中求主保守我们，知道吧，我们都需要恩典，我们都需要恩典，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说上耶稣说你要这样我们就做得到，其实我们都需要恩典去托住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日子会艰难到什么地步，这样了解吧，我们不知道日子会艰难到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但是日子如果真的很艰难，那么人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要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定罪他，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定罪他，所以使徒行传后面我会跟你们讲圣经有一个部分就是常常要去思考，我们能不能把一个别人扛不起的担子就说你会扛不扛，知道吗，因为他本来就怎样扛不起，但是你又跟他说什么你会扛不扛，那你就把他压垮，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不跟你们讲得很硬，了解吧，其实每一个人都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需要谨慎的用心的去依靠上帝，依靠上帝，但是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按着他的话可以活，知道吧，有些东西很艰难，困难的事还很多，比如说，早期有人以前的人在我们上一代娶两个太太是什么，很正常的事，对不对，然后都生孩子了，后来他信主了，全家人都信主了，你认为说圣经说只有一个丈夫一个妻子，那你两个呢就叫一个走吧，你可以这样说吗，不能，然后他们真正面对问题是什么，他又很有讲道的恩赐，那你给不给他讲道， 教会没有其他人可以讲到，可是这个人可以讲到，讲得很弟兄姐妹很有帮助。啊，所以我只能，我就是跟你的，这叫是现实的问题，知道吧？所以我们圣经一直常常提醒我们一个，我们的心很重要，知道吧？我们的心只能把我们自己带到基督里才能安稳，才能安稳，要不然我们很多东西就会变律法，律法不会叫我们安稳，知道吧？律法是只会一直绑我们，让我们不会安稳。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基督里，我们的心才会怎样安稳。
那像如果刚刚那种 case， 如果碰到未信主，我们怎么解释？因为他是在信主之前娶的两个太太，
所以
对，那我们以后，那我们怎么跟那个未信主说？你看你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娶两个太太，我们怎么
讲？对，通常是跟他讲，通常我们圣经到哥林多前书，我会跟你们讲。你信主的时候是什么身份？要守那个身份，为什么？因为那个身份有那个身份的责任。
那接下来他们就问你说：“啊，如果什么事都是上帝允许的，为什么上帝要允许他这样做？”
上帝允许，并不是上帝喜悦。啊，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上帝会允许人的软弱，或者上帝灵性，当人硬心的时候，上帝就让人这样，但不是上帝会喜悦。但是上帝喜悦的是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负责任，所以心比较重要，知道吧？他今天的存心是什么？存心是什么？那个才是重要的。我们有没有愿意用我们的真诚的相信主的心，去用那样的一个心意去面对我们的所要承担的责任跟我们的环境。
其实里面有些弟兄姐妹，他就会觉得说，他在婚姻里面就是真的很不开心，然后因为不能离婚，他就觉得是因为这个律法束缚住他，那他没有办法去体会说我要怎么因为神这么说，我要在里面怎么求神的恩来守住这个婚姻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帮助他？
所以通常是我们不要帮助，我们要为他祷告，求主帮助他不要很快的跳到那个说我就是想离婚，知道吧？因为你一下就跳到那个位置，跳到那个位置就没有办法动，卡住，知道吧？最好是当你要往那个位置走，你还有个婚姻，对不对？所以他要先求问主说，主求你帮助我，你要先帮助他，先让他经历主的爱，主赐给他的智慧，主赐给他的能力，先有这个部分，其他的慢一点讲，慢一点讲，不要很快就说我就很快跳到什么，要决定。
哥，请问一下哈，假如是已经离婚十二年了，在十二年当中，其实他有等待他，也尝试
复合，
联络一大堆的，已经尽全力了，仍然没有效。那女方也有男朋友，那男方也死心了，那男方还能再娶吗？
要记得，我们都不能替别人做决定，好，这是第一个要的。第二个，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个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主的那个恩典底下。所以当男方他尽力的时候，对方都没有的时候，他就要思考，因为人生有很多种选择。他选择已婚，或选择单身，或选择在等，都是一个什么选择？那因为这个选择的道路是当事人要走，所以我才讲我们不能替人做决定，知道吧？我们不能替人做决定，但是我们求主的是，当他在这个面临抉择的时候，求主给他智慧，给他智慧，给他清洁的心。我们要求这个，求主给我们一个心，去，因为如果我们有 神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清洁的心，我们做的抉择决定以后，我们会放心而不会后悔。要不然隔了三年以后就想说，当年如果不做这样选择说不定就怎样。我们不希望有一个说啊，说不定将来那时候如果怎样现在就不一样，我们 不希望这样。我们希望我们既然求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引导，然后我们做了决定，我们就放心的交给主，然后在日子里面去看见经历上帝的恩典。
就是不论再结婚或不再结婚，平安的去做就好就对了，是吗？
大家要记得，刚才我有讲责任很重要，我们的男友我们的责任要承担的，但是我们不要，我尽量这样说，尽量不要说啊，你不可以怎样。记得，因为不可以怎样的时候，他不一定扛得起。那扛不起，他会一直抗拒，反而他心里很苦。但是如果我们让他帮助他、陪他，让他从神那边得力量，那他会能够比较坦然去面对。但是至于会怎样，我们都不知道。了解吗？至于会怎样，我们都说，我们只有交给主，交给主。好，所以刚才是从环物公用来思想，要记得当时的情境，门徒们也没有想到上帝用这个方式带他们，然后他们就这样做了。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认为耶稣快来了，快回来了，他们有这种想法，所以会觉得怎样，反正耶稣都已经怎样快要回来了，所以你留那些也没有什么用，所以他们 就这样做了。那这样做的时候呢，神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说他们怎样，因为到了第八这个我们看到第八章就被分散了，所以就没有 就显出上帝给他们这一段这样经历的用意。但是在当中三十六节之后要开始讲要紧的事，要紧的事更重要的我们目光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一切大家都这样做的当中呢，却显出不同的生命来，或者不同的生命在当中是不一样的。一个就是巴拿巴，这是一个利未人，他住在塞浦路斯，那生在塞浦路斯，后来到了耶路撒冷来，他叫约瑟，他们称他巴拿巴。巴第一个巴就是儿子，第二个就是拿巴。巴拿巴就是欠位的儿子，所以叫做欠位子，知道吧？子就是儿子，所以他是一个带给人安慰的，带给人那个内心里面得着温暖的，是接纳人的。然后呢，他也把他自己的田地卖了，然后把钱就放在使徒的前面。所以显然他这样做，大家觉得很好，对不对？所以大家就怎样学他。第五章第一节。第一个字是然而，然而我们和合本没话，然而呢跟他相对的有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亚拿尼亚他的妻子是撒菲拉，这也是蛮可惜的，因为亚拿尼亚本来是一个好名字，就是耶和华所恩赐的。撒菲拉也是一个好名字，撒菲拉就是美丽，所以本来是夫妇是有一个好名字。但是呢，他们舍不得，他们也照样把田产卖了，可是他们就留一些下来，其余的放在使徒的脚前。那显然他们放在使徒的脚前的时候，亚拿尼亚先拿过来，拿过来以后，然后就告诉彼得他们说，这就是他卖田产的什么钱。所以这样子就怎样，所以这里彼得就说你欺哄圣灵，知道吧？你欺骗上帝，欺骗上帝，他说你其实你田地是你的，卖的钱也是你的， 你要留多少奉献多少都是你自己怎样决定，但是你不能够怎样，不能骗神，知道吧？因为你不单单骗人，因为骗人不是骗人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哦、但是你是欺哄神，所以欺哄圣灵，欺哄神。然后亚拿尼达尼亚听了这个话就马上死掉了，所以呢其他人就怎样吓到了、哦、然后把他抬出去买了、啊、因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欺哄神的事情，所以死掉了。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他们会赶快把它买，知道吧？因为他们怕被怎样被牵连，知道吗？他们觉得哎，这是上帝的作为，如果不赶快把它买了，我们就会怎样遭殃。所以他们一买也没有跟他太太讲，所以他太太隔了三小时进来，然后同样的彼得问他，他就说就是这样。所以他说你们夫妻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脸。所以你看、哦、第五章这里讲三位一体的神有没有欺哄圣灵，欺哄神，试探主的脸、哦、主、哦、所以呢他说尼亚被抬出去，所以他也死。好，这件事情呢啊，这件事情你看、哦、在教会里面就一开始发生几次，一次。如果教会欺哄圣灵的事马上都死的话，会怎么结果？
死光。
死光，对。了解吗？圣经通常是这样子，圣洁的事，神通常很严厉，做给我们看一次就好，知道吗？亚伦有几个孩子？四个。死了几个？两个，知道吗？什么时候死的？承接圣职完了就死，知道吧？就是你今天把他按牧，按牧完隔天就怎样，隔天讲道就死了，了解吗？当场就死几个，两个。所以亚伦，摩西跟亚伦说你不可以哀哭、嗯、圣灵做事情通常是做一次给我们看。乌撒摸那个约柜死了，做一次，他不做第二次，知道吧？因为审判是将来的事，审判是什么？将来的事，知道吗？挪亚洪水做一次，索多玛俄摩拉做一次，上帝对审判的事通常做一次给我们看，审判的事做一次给我们看，就是要我们知道说面对上帝是一件什么，是绝对的事，不是相对的，要记得不是相对的，知道吗？这是我跟你们谈的很要紧的事，审判是绝对的事，但我们人的想法是相对的。相对的意思是什么？我这个人还不错，打成绩吗？没有99也85，知道吧？我活在世上，我觉得我表现应该85分还有，对，我不像其他人只有60，所以上帝审判应该给我几分？85，这是相对的，知道吗？审判不是相对，审判是绝对性。所以我跟你们提，罪就是绝对性，知道吗？你是罪人还是义人是什么？绝对性，没有中间。你如果仔细回想我们讲福音书，我跟你们讲，没有中间，知道吧？你要不是罪人就是什么？义人。有没有说你不是山羊跟绵羊，有没有中间的？没有，我一直跟你们强调没有中间的，记得审判没有中间的，这就是审判，知道吗？不是管教，管教还有机会，审判是没有机会。所以啊，圣经做这个事情是让我们知道，因为使徒行传就是讲圣灵，圣灵一开始我引言的时候跟你们讲，使徒行传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圣灵怎么行事。所以圣灵要行事，对审判的事做一次，让我们怎样放在什么心上、哦、所以圣灵来了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怎样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就是常常怎样省察我们自己，知道吧、哦、那省察我们自己啊，我们有做错的，有求神 祷告求赦免的， 可是我们还有很多是隐而未现的，但是省察的目的是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是我们是在基督里，知道吧？哦，在基督里，不是我们认罪认得完哦。要我再强调一次，不是我认罪认得完，知道吗？马丁路德曾经做过这个事，就是要把罪怎样认完，好、哦，所以他就发现罪是什么，认不完的，知道吧？所以如果你哎，请。
牧师，请问那亚拿尼亚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他没有拿全部，是说他没有说我没有诚实说我有留下几分这样子。
对，其实就是他用这个来代表告诉人说，哦，我把全部都拿来了，好像博取大家的什么，哎，这些不行的。
他只要诚实的说，哦，这是我卖了田产的一部分。
对，他诚实就好，其实就是诚实就好。所以啊，有些人说，哇，这个事怎么会这样，后来就不再做，记得因为审判还没有到，圣经只告诉我们审判会到，审判会怎样，但是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圣灵来了，哦，就表示我们基督徒随时要提醒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预备见主，知道吧？但是我不要你们担心害怕，知道吗？我希望我们是很安心的见主，因为我们在主的什么爱里，所以在主的爱里就很诚实面对神就好，诚实面对神。我们会有软弱，但我们总要在当中知道，所以不要欺哄神，也不要试探。
请教一下，他们这对夫妻是不是就没有永生
了？好，这是另外一个好问题。好，圣经在这里把他们的结局交给神，把他们的结局交给神，知道吗？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怎样，了解吗？
亚伦的两个孩子，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会怎样，
都不知道。
对，因为他们的结局在上帝的手中，因为神借着他们做这个事。所以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圣灵不可以欺哄，圣灵也不能试探他。所以耶稣讲亵渎圣灵的怎样必不得赦免，对不对？所以这里讲欺哄圣灵，这里讲试探圣灵，都不可以。所以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这个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审判的话，审判就是绝对性，绝对性，审判都没有路可走，知道吧？除非你在哪里，基督里。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哈，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八章有没有行淫的妇人不是被捉拿来的，对不对？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怎样打他？结果呢？大家都走了。你发现没有？耶稣讲的话平常大家不听的，可是这一句话大家都怎样听了，知道吗？审判的话由不得人听跟不听，了解吗？这叫审判。
可是当我们面对一些人，他比如说他的妻子或他的老公或他的小孩，就在他还没信主之前已经死了也没信主，那他当他问你说他们照圣经的规范，那是不是他们就没有永生了？你也不能回答他是，也不能回答他不是，这样，因为是太艰难了。但是不是你也说不出来。
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一个人有没有得救。得救的事情呢，从一开始上帝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摩西跟上帝讲说，要不然哦，你把我从生命册上怎样涂掉，对不对？上帝跟他回答是什么？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谁在这个名字上头是谁决定的？上帝决定。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记得，审判的事是不是我们能够去思想的。但是所以我们有这个观念再来帮助这些人，他们会担心他们过去的人如何，那这个过去的人我们还是要诚实跟他讲我们不知道。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知道什么样的人会 蒙恩典。就是罗马书第二章讲，他们是会自心同作见证，对不对？或以为是，或有为非，他们自己思量。所以神照着福音审判人的日子就会显明。记得哦，神照着什么审判人？福音。这个很要紧，知道吧？就是说，他们的人生当中，上帝自然而然会感动他们，叫他们是非之心做什么？做比对，知道吧？然后他们听的谁？这是他们的路，哦，他们的路。所以这一点，这是第一个告诉他们。第二个告诉他们，上帝总是恩典，但是他的恩典是，他的恩典，哦，是因为啊有耶稣的救恩才有。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当事人，就是我们希望他信靠耶稣的恩典。那至于过去的人，我们只有交给神，然后相信上帝的恩典。通常我只能讲到这边。好，所以这边我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旧约也是这样，就是圣洁的事情，分别为圣的事，分别为圣的事，它都是非常绝对性的。我再举一个例子，你们就可以晓得拿细耳人有没有拿细耳人的条例。你如果许愿跟上帝许愿说我要当拿细耳人，三个月，然后你就开始遵守，那很不幸的两个月以后，你就不小心碰到什么
尸体
不该碰，或者人家刚好给你吃一个什么饼干，里面含有葡萄，被你吃了，那你就怎样？破功，知道吗？重算，知道吗？你要先洁净七天，然后献祭，献完祭上个月怎样？从头算，知道吗？不能跟上帝说，上帝我已经守什么，守两个月，所以现在剩多久？三个月不算了，三个月要怎样？从头来。其实圣经用这个去告诉我们，上帝的那一个对圣洁的绝对性，知道吧？但是这当中，只做一次，就是告诉我们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所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基督徒可以一直活到现在是什么？是耶稣的恩典，知道吧？要不然我们早就怎样？早就拜拜了，知道吗？如果我们看亚拿尼亚的例子，我们就知道，哇，欺哄圣灵，试探圣灵，那还得了？好，所以使徒神给他们这样一个尊重的位置。所以第五章前半节到这里为止，再提醒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是极尊贵的，知道吗？极尊贵的，所以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尊贵的位分。尊重自己的位分，然后我们要学使徒们，就是求主让我们放胆讲他的道，然后求主显出他的见证来，知道吧？借着我们显出他的见证来，用什么方式我们就求主恩待我们。好，那我们从十七节开始读到四十一节。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徒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起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
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 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正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
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厉的谏责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罪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的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
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杜达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归无人。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
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出来把他们打，又吩咐他们不可过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了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
那因为使徒们啊这样子做，所以大祭司他们受不了啊，所以跟他们同人，就是同党的人，同党的人就是都是撒都该人啊，他们就满心记恨，所以他们啊当中就啊越来越不能够承受啊使徒们这样做，所以就把他们啊抓住关在外监，外监就是啊，公家的监狱，啊，不是他们啊圣殿的啊这个大祭司官人的地方。所以啊，这边看到撒都该人，因为撒都该人原来是抓住他们宗教的一个权柄的啊，因为祭司长这些人都是从撒都该这边出来的啊，所以呢啊，他们发现他们的这一个啊权柄都没有了，人都不听了，都跑去听使徒了。19节就讲到主的使者，所以天使呢就在晚上就把监狱的门开了，然后把使徒们领出来，然后领出来以后叫他们说，你们要去殿里头继续把这生命的道啊这一个讲给百姓听。但是第二天呢，他们去看的时候发现监牢关得很稳妥，看守的人啊，这些人都在门外，可打开监狱门外，里面一个也怎样没有。所以你可以知道啊，这个物质界跟灵界之间的互动是很奇特的事，对不对啊？明明是被打开带他们出来，可是第二天去看还是怎样关得好好的，知道吗啊？所以这蛮奇特的啊。那么这当中就是讲生命之道，生命的道，所以耶稣在第五章这边开始就是讲到生命的道，生命的道，然后呢讲给百姓听。那生命的道在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就用生命的道，在约翰福音他也用生命的道，那这个生命的道讲的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就是你跟这个耶稣，那么在当中所经历的， 所认识的、所体会的，这个叫做生命的道。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基督徒经历的或者体会的啊，在生命中互动的是这个叫生命的道。第一章第一节我来读，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同心合意，相交就是团契。好，在这边呢我讲一点，就是我们讲到基督徒讲生命的道，我们所信的是生命的道，就是耶稣。要记得不是讲一个道理，不是讲一个知识，知道吧？不是哦，我们不是讲那个道理，不是讲那个知识，我们讲的是我们所听见的这是道理，但我们所看见的是真正的一个人，神怎么样成为人，所看见而且是亲眼看过，亲眼看过不是只看到而已，而是什么可以详详细细的去经历过，知道吧？亲手摸过，所以你跟他一同生活的，活生生的。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信那个道理哦，如果你信了那个道理那就不对了，或者不够了，知道吧？因为他是讲我们信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知道吗？或者神成为人的耶稣，我们可以跟他互动，可以跟他一同吃喝，可以跟他一同说话，可以看见他，可以去经历他。那你说耶稣现在看不见我怎么知道？所以耶稣借着圣灵活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基督徒可以祷告求耶稣向我们说话，可以祷告求耶稣把他的意思给我们。所以使徒们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天使就说你们去把这个生命的道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那记得道就是你领受的对耶稣的领受，知道吗？所以我们传讲圣经给人也是传神给我们领受的部分。所以使徒们就听话了，所以天将亮他们就进殿。你看没有说晚上才被捉然后第二天休息一下，没有，他们就马上去。然后呢大家要去抓使徒的时候就发现说找不到了，找不到了。然后呢就有人来跟他们讲说他们在圣殿。所以他们心里面就觉得很患难，就是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呢那么他们就去所殿官跟差就去来，并没有用强暴力就强猛的抓使徒。所以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所以你看他们找来以后就开始审问使徒。他说已经禁止你们不要奉耶稣的名教训人。好，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就是想要我们为这个人的死负责，知道吧？想要我们为这个耶稣的死负责。好，这个应该也是有很多的对话，不过要紧的是后面要紧的后面，彼得跟众使徒就回答彼得跟众使徒。好，所以你看本来是使徒都被领出来了，所以众使徒在那里就回答了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句话其实是蛮强调前面的顺从，他说我们必须完全的听从神，这个顺从是指完全听从，我们必须完全听从神而不是听你们这是应当的这句话也是我们基督徒在碰到一些抉择的时候要紧的，就是有些事情我们面对选择上帝有告诉我们要怎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要仔细要谨慎的我们要听从神不听从人。然后他就跟他们讲 那么事实是你们在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所以你们也不想要，不想说啊，不要想说要逃罪，哦，要逃说哎，这不是我们杀的，耶稣就是你们挂在木头上，哦，你被你们杀害的，那已经复活了，然后神把他高举，哦，高举在上帝的右边，让他做王，做救主，哦，然后呢，把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赐给我们，哦，所以你看，哦，悔改的心，哦，是耶稣被高举，那么借着圣灵赐给我们赦罪的恩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哦，那我们就 做见证这个事情，所以上帝要赐给我们，那我们就要怎样领受，所以每一个顺从之人的为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圣灵做见证就是前面那些，啊，神迹奇事，知道吧，神迹奇事，哦，所以这个，啊，彼得跟众使徒就在这一次就 很坚定的在这一个祭司长公会面前就讲，哦，就讲，啊，上帝，啊，耶稣已经复活，已经坐在上帝的右边，已经做王了，而且要做救主，要救我们，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给我们，啊，那么这下子呢，啊，完全没有妥协，没有任何的在当中的害怕，所以公会的人就想要杀他们，哦，这时候有一个人就是加玛列，是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加玛列是谁呢？加玛列就是保罗的师父，哦，保罗的师父就是加玛列。加玛列呢是当时四大门派之间的头，知道吧，啊，法利赛人有四大门派，他祖父是创立其中一个的，所以这个加玛列呢，啊，大家很尊重他，表示他对圣经蛮熟的，哦，行为各方面就大家熟，然后他们说把门徒使徒先带到外面，然后他就对众人讲，他说你们要小心小心，哦，从前呢，以前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叫丢大的，哦，自夸为大，从那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看来的话，他就是自己称自己是摩西，知道吧，记不记得摩西有讲说神必兴起一个先知像我，对不对，所以这一个丢大就说我就是那个摩西，有四百个人听他，哦，然后呢他被，啊，被杀了以后，哦，啊，被杀了以后，被菲斯都杀了以后，哦，那么呢，诶，不是菲，他是被那个谁杀了，哦，巡抚杀了以后，那四百个人就怎样散了，那报名上册的时候，所以表示这件事情是在菲达斯，他是菲达斯，菲斯都是后面，就是在耶稣之前，知道吧，哦，耶稣来之前，出生之前，那报名上册，报名上册是耶稣出生的时候嘛，是不是，哦，然后加利利的犹大又起来，也有人跟他，所以呢，他死了以后，护从的人也怎样散了。所以你看，为什么耶稣出来他们不接受，知道吧？因为过去有几个假的，了解吗？还有一个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哦，所以魔鬼做了很多假的事情，知道吧？就是让真的来，大家会怎样分辨不清，哦，所以呢，啊，加玛列就跟他们讲，啊，丢大这个是假的，以前那个犹大也是假的，哦，那现在呢，哎，你们要谨慎哦，现在我劝你们，你们让他们自己去做吧，如果是出于人就撑不久，知道吗，哦，就撑不久，如果出于神的话那就怎样，你们攻击他们就会更攻击什么神，所以表示这个加玛列觉得怎样，耶稣死而复活这件事情他是有疑惑的，知道吗，他不像其他人认为是尸体被藏起来，知道吗，而且他看得到的是使徒们真的有什么有本事，有本事，所以他感受到这一群人应该不太一样，哦，可惜他这些想法没有影响保罗，知道吗，哦，没有影响当时的保罗，保罗还是 还是追杀有基督徒、啊、所以公会的人觉得加玛列的话也是有道理，所以呢就把使徒们打了、啊、然后就恐吓他们不可以再讲。好，41节，他们高兴，使徒们也很高兴，因算是配为这名怎样受辱、啊、就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上帝给他们的恩，让他们可以承受这个难处、啊、这句话对文革之后的文革的时代的那些基督徒很要紧，知道他们是靠这句话活的，了解吗？中国文革逼迫基督徒，对不对？然后他很多被关到哪里，监狱去，他们就是记得这一句话，就是说你要上帝给你为他的名然后被关是什么，是你的尊荣。他们很多人是靠这个意念活下来。好，所以使徒们没有受影响继续传。所以这段话我们就看到啊，如果我们真的领受生命之道，真的认识跟耶稣有互动，有他的生命的话，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勇敢的去讲道，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职分、啊、那我们不一定顺利，因为也会被捉拿，也会被打，但是呢啊，总在当中神有他自己的保守跟眷顾、啊、这样有没有问题这一段？所以你们啊，如果在家里只有你一个基督徒，要记得、啊、你就跟使徒差不多，知道吧、啊、对你来说的话，你就是他们家的使徒，了解吗？所以你我们自己经历生命之道，然后求主让我们有勇气，有见证，两个都要哦，不是讲了没见证就麻烦了，讲了还有上帝的能力显在当中，两个我们都跟上帝求，知道吗？那求的过程不会马上顺利，还有可能继续逼迫，但放心不要怕，神会按着他的时候在当中做事情。那我们再把第六章读一下。第六章，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斯蒂凡满得了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普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蒂凡辩论。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
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的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我们听见他说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好，我们啊，第六章要开始看到的就是从使徒开始扩展，开始扩展。 在第六章之前呢，整个这个教会的带领这些都集中在什么使徒先身上啊。但是第六章开始呢，圣经开始把这个教会扩大以后，开始教会的需要以及这些神所选召的人怎么样从十二个使徒开始扩增开始从第六章开始所以在当中呢就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你想那么多人，然后那么多人用吃饭，对不对所以呢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就发怨言因为他们的寡妇在这个需要上就没有被那么看重好，所以当教会也是这样，有些地方可能是疏忽等等，就会有问题问题产生怎么办那第二节使徒就把这个众门徒说我们的工作是专心祈祷传道，这是主要的工作，就是专心祈祷传道。所以呢，如果我们还要花时间去管理饭食，那这个就不合适跟我们的领受的职分是不合。那怎么办？第三节就是一个，你们要选人出来那他们觉得七个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所以这边呢这边是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选教会里面的同工呢，好名声是先说先看的，知道吧所以一个弟兄姐妹教会里面选他出来代表弟兄姐妹做侍奉的时候，因为这七个人将来就是做执事，执事就是站出来侍奉的人，那么好名声很要紧，好名声很要紧，因为这样子才不会让人这个有话说，会让人跌倒。第二个，他跟神的关系是被圣灵充满，然后行事是有智慧充足的人。智慧充足比较强调的是行事的合宜，不是行事的聪明度，行事很合宜。所以这三个面向是我们在找同工的时候思考的，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好名声，怎么样能够圣灵充满，还有智慧充足。好，那这也是我们做信徒的时候我们给自己的一个取舍，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要谨慎那才会有好名声所以他不是凭着一个热心不是说我很想侍奉就来侍奉通常是希望是一个弟兄姐妹在他的行事为人当中有一个不被人家所质疑的，然后他跟神的关系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被圣灵充满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听从上帝的话，愿意照着遵行的人照着遵行的人，所以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为他来做见证的，然后又行事为人又非常合宜，智慧非常充足。好，所以他们就选所以大众都喜悦，大众就选了斯提凡、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还有这个尼哥拉，选了七个人所以我们就讲这七个人就是耶路撒冷的，我们讲七个执事是讲这七个
不好意思，这边是讲教会的执事嘛，如果我们团契选同工也用这个原则的话，根本选不出来。
团契同工不一样，因为这个是几千人以上，上万人，前七个，团契选同工我们就不这样选，这只是目标，就是说我们在团契找同工，我们不要把这个框上去，框上去就你就那就我们好。这个是目标，知道吧？就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朝这个目标去约束自己，或者是去在生命上长进。
那所以团契选同工的，
所以团契选同工，我们就希望他能够在当中能 好名声我们可能会变成一个行事为人上啊没有太多争议性的，哦，然后圣灵充满，你至少要知道说这个人他会来稳定聚会，对不对？哦，然后呢啊也会啊平常也会啊谨慎自己的话，然后做事情也比较合宜一点，哦，不会很快就跟人家起冲突等等的。我们要把标准怎样？放宽一点、哦，然后这七个人四体环后面就会讲他有信心跟圣灵充满，哦，所以后面就告诉我们啊什么是有信心跟圣灵充满，哦，啊通常我们找做事的人只是看他做事，但是呢你会发现做事不是这三样里面的最要紧的一样，哦，最要紧的不是，最要紧的是这个人的品格，这个人的品性，品性，再来是讲他的灵性，对不对？最后才是他的什么行事为人，哎，不是做事情，知道吧？哦，所以啊，品格很要紧，品格很要紧，哦，然后他跟神的关系很要紧，哦，啊，所以他们是斯蒂凡，哦，第一个他们就想到斯蒂凡，所以表示这个人啊在当中啊已经很用心了。然后再来就是腓力，腓力我们 后面会讲，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然后最后就是尼哥拉，啊，尼哥拉很可能是将来有问题的那个尼哥拉，在使徒行，哎，启示录，哦，哎，启示录不是有尼哥拉一党吗？哎，啊，有可能是那个，也有很可能不是，没有人知道，因为教会历史啊，很多东西我们是没有那么充分的资料，不过你们放在心上就是，啊，如果是启示录讲的那个不好的尼哥拉，就是一个提醒，啊，你很可能一开始被选上来侍奉神，后来就怎样变掉了，对不 对, 对，啊，这也是一个提醒，对不对，啊，所以啊，斯蒂法很好，腓力很好，那最后一个呢啊，摆最后一个很可能是，啊，教会的历史常常是讲他就是启示录那个尼哥拉，哦，但是放在心上，成为一个提醒。好，那么第六节，使徒就为他们祷告，然后按手，所以我们啊，按手就是一个传递，哦，把这个负担传递给他们，也认同他们是弟兄姐妹选召出来的，所以这个按手是传递。跟啊认同，传递跟认同，嗯，好。
好像有一个地方提到按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按手。
通常按手是这样子啊，我们按手呢，在旧约一直是有要有一个位分大的位，位分小的，从那个地方开始。比如说啊，这个亚伦要承接祭司的时候，先为他做的是摩西。摩西做完了，亚伦才可以为他往下做，知道吗？哦，摩西要先做，亚伦才可以做。哦，然后啊，这个按手通常就是一个归到上头，比如说以色列人要献祭的时候，要把手按在什么牛羊的头上，表示把自己归到那个牛羊，用牛羊去代替。哦，啊，所以按手看啊。这个是一般是把自己的罪归到那个牛羊身上，这是传递，哦，传递。那认同就是啊，摩西啊，摩西这个要把职分传给耶稣亚，对不对？就按手，按手，哦，啊，所以
弟兄姐妹之间呢，
弟兄姐妹一般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一般都是大家一起举手祷告。但是现在有一些人是希望我们可以彼此认同，然后对于这个生病的人呢，啊，约翰，啊，这个，啊，这个雅各书有讲说，你们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对不对？然后为他们怎样？啊，你们要为他，可以用主的为他抹油祷告。为他抹油祷告，所以我们在抹油的时候，通常也会按手， 所以这也是一个代表我们啊认同啊他的情境，然后呢啊把上帝的恩求主在当中啊在当中加在他的身上。对，我们通常会按手，那
那个手是手，不是头。
啊，不是按手，就是那个手去按的动作，不是按在手上。哦、那以前啊、华神的林大亮院长他是跟我们说，你头痛就把手按在头上面祷告，然后奉主的名叫他走。哦、因为他很少看医生的。他说他很少看医生，因为他通常就哪边不舒服就按哪里。这个我还记得，他当年是这样讲的。他的意思就是基督徒要、相信上帝的恩、哦、如果你按手祷告，上帝不叫他走，你可以去看医生没关系、你可以说上帝，你是不是叫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同时按手，除了代表认同，也有代表支持的意思。
对，
对，就像那个受洗的时候，不是？
我们是奉主的名为他祷告，对，让他知道他是蒙上帝所恩待的。所以按手也是一个见证，也是一个见证，见证说这些人使徒是认同的。好，第七节啊，神的道兴旺起来，门徒增加很多，连祭司也有许多人信了。所以表示说、大家愿意把难处在当中按着上帝的心意去处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到教会的和谐，知道吧、哦、教会就是要和谐，要和睦、哦、我们没有不一定可以做到最好，但是有问题我们就求主给我们恩典去处理、哦、好。然后第八节开始先做一段一个预备，就是要讲到第七章斯提缓的这个很要紧的讲道。我们先看这一段，就是斯提缓呢这个人是第一个七个执事里面啊首先殉道的、哦、那么神给他恩惠能力，所以他行了大奇事大神迹、哦、所以他在当中呢他可以讲道，然后又有神迹奇事陪着他，对不对？所以这本来是谁？本来是使徒。所以你会发现什么？这个执事好好做的时候，使徒的这些能力，上帝的恩也在斯提缓的身上显明。然后当时有几个会堂的人，古尼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哦，表示很多很多人，对不对？从各处来的要记得从各处来的犹太人在这里的话，一般来讲都是在他们当中有地位的人，从各处来有地位，然后被人家觉得这些人是对圣经比较熟他们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虔诚的人，所以就跟斯提缓怎样辩论。所以你们从这一段话就可以知道保罗当时是为什么会抵挡耶稣，知道吧、哦、所以这些人也是一样、哦、然后第十节斯提缓是用智慧跟圣灵说话，所以神给他恩惠能力，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他用智慧跟圣灵说话，所以众人就怎样抵挡不住、哦、所以智慧跟圣灵怎么可以让斯提缓抵挡这些人？那这些人又怎么样来攻击耶稣？所以最主要还是用什么？旧约。所以你要知道斯提缓后面就会看到他对旧约很熟哦，还是旧约、哦、你还是要用旧约，因为旧约才是当时的根据，知道吧、哦、所以斯提缓还是，所以读旧约要智慧跟圣灵，如果不用智慧跟圣灵，我们读旧约还是怎样读不到，会跟法利赛人文士一样读不到旧约到底要讲什么，我们只有知识面，没有办法在 灵性面得着。
那个牧师请教他，如果这个 想到旧约不是神的脸，他只是暂时在人的身上而已。那当时并没有所谓像新约是
圣灵，
圣灵是主耶稣走了之后他才来。
对。所以，但是旧约圣灵也做事，啊，圣灵也做事，只是圣灵啊不常住在人身上，所以大卫有个祷告，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属神的人，神的灵就会怎样感动他，对不对？然后这一个啊，圣经有讲到啊，那个谁，参孙有没有？参孙不知道神的灵已经怎样离开他了，知道？所以圣灵会住在人身上，但是呢，人一直得罪他了以后，旧约的圣灵灵会怎样？会离开，会离开。
李哥，他这边说用圣灵说话可以理解，什么叫做以智慧跟圣灵说？
智慧是一个合宜的话，就是说。当别人引用圣经一段话来质疑耶稣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很快的去知道圣经的本意是什么，要怎么样去把这段话拿来用。比如说，犹太人常常质疑耶稣，他们用什么质疑？用圣经，对不对？你用圣经来质疑，魔鬼也用圣经来质疑，来挑战耶稣，对不对？你都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怎样呢？是不是？那耶稣怎么办？所以你要有智慧跟圣灵，就你会用圣经的话来怎样，让他知道，这个才要对，这个才对。所以啊，斯蒂凡也是这样，因为这些人他们熟悉圣经，所以他们会用旧约说耶稣不是，但是你要去找经文，知道说他们用的是错的。或他们的偏差在哪里，那对的在哪里，这样知道吧。所以你们，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们碰到异端，他跟你说哦，这个不对，那你要马上知道对的在哪里，然后你会告诉他他们错的在哪里，所以这就是我们熟读圣经的目的，然后求圣灵带领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把那个错的给指出来，错的可以指出来。所以，面对一些人挑战的时候，记得智慧跟圣灵啊，所以你要一边回答一边祷告，你才知道用哪一段话是最能够让人啊在当中啊圣灵会说话，他可以抵挡不住。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啊，你如果碰到人强烈的抵挡，要记得要祷告，要祷告，然后你就可以知道神让你说什么样的话。好，所以这些人挡不住以后呢，就只好把过去的方法重新用，就是找人啊来告他，做见证说他诽谤摩西跟神的话。好，这个很要紧了，因为他刚才讲的斯蒂凡如果要抵挡这些人一定用什么？旧约，对不对？所以当他引用旧约的时候，别人如果要告他一定怎样？只要把他的话怎样扭曲一下。所以你看他们就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跟神的话，所以呢他们就耸动百姓。你看百姓实在很容易怎样被左右，知道吧？一开始相信使徒，他们不敢捉拿，怕被石头打，那现在又怎样？所以人百姓的心不稳，知道吗？心不稳，这时候就把他捉到公会去了。然后有人说假见证，说他遭践踏圣所跟律法，然后呢说他要耶稣要改变毁坏这地，改变摩西交给我们的规条。所以这是当时他们用来让犹太人跟基督徒对立的，就是他们觉得圣经要基督徒要把圣所就是圣殿跟律法还有摩西的规条还有这地耶路撒冷 那这些对我们基督徒回想一下，他们两个指控，一个呢就是要毁坏这地，还有改变摩西的律法，那么这地就是圣所，摩西的律法就是律法，圣所跟律法其实就两件事情，就是指控斯蒂凡要毁坏这个圣殿，指控斯蒂凡要践踏摩西的什么律法。好，那如果你回到耶稣身上的话，他们也是在意这两件事。耶稣说什么？这个殿要怎样？要被什么拆毁？对不对？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然后耶稣跟他们讲：“我若被举起来，你们就可以知道这些，对不对？”那门徒知道他死而复活，就知道原来他的身体才是要被建造的殿。好，然后再来一个，耶稣来了，那耶稣一直挑战他们对摩西的规条，他偏偏去挑战安息日，偏偏去挑战这个吃饭前不洗手，所以他们碰到斯提凡，同样是这两件事，一个圣殿，一个律法，那这两样都是一个预表或者是一个路径，但是不是终点。那以色列人一直被这两样困住。
所以你觉得他们搞不好误觉得自己做的是假见证，是他们真的听起来是真的觉得那个不管是耶稣或者是斯提凡讲的事情就是要召见圣所和律法，但他们以为是真的。
如果你从字面的意思，你可以这样子去定罪斯提凡，因为我们基督徒讲新的圣殿嘛，对不对？我们基督徒讲新的圣殿，以前我跟你们交通过，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什么圣殿，因为神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什么圣殿，我们在一起也是一个什么圣殿，我们在一起就是一个圣殿，对不对？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就是一个圣殿。然后摩西的律法这些指向都指向基督，因为他来才成全律法，所以这两个又是一个以色列人很不能接受。以色列的当时人是我来遵守律法，那耶稣来的是我们守不到律法，是他帮我们做成律法再怎样归给我们。记得我们守不了律法，是他怎样他来才成全的什么律法，才归到我们，把恩归到我们身上。我们是做不成律法的，我们做不成。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去知道，所以当斯蒂凡起来讲话的时候，他们一定很不以为然。你想想看，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的人，他们花那么大的功夫回到耶路撒冷朝圣，对不对？然后你跟他讲在朝圣都是怎样，
都没有用，
没什么大用途，知道吧？好，圣殿将来都要被毁，那这些人会怎样？他跟你拼命了，有一点像你跟那个回教徒说你不要去麦加朝圣，他会怎样？他会觉得他一辈子去麦加一次就是最荣耀的事，对。我跟他讲那个没用，他只要拿石头打你。所以，好，所以第六章我们就可以看到教会，上帝开始预备教会要被拆，被拆的意思就被分散。要被开始分散，然后要把所有的这个见证人呢，从使徒那么让变成是所有的人都要做见证，记得本来是十二使徒在作证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七个执事，再来就怎样，所有的信徒。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广义的来说，我们都是受差派的， 到广义的人，我们都是受差派的，所以我们到还没有信的人当中，我们就相当于什么使徒。广义来说，我们都是受差派的。
哇，地大震动，
地大震动。好，有没有问题？
前面使徒们他们说他们要专心以
祈祷传道
传道为事，这一个观念有没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
这个部分哈，这个部分在当时十二个使徒真的只能祈祷传道，因为那个需要太大。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祈祷传道就变成我们以后传道人就只做祈祷传道，又有一点太扩大了。为什么？因为使徒保罗后来他就不是以祈祷传道为念，知道吧？他还要怎样？还要支帐篷，对不对？还要支帐篷。那你不能跟保罗说，保罗你怎么没有专心祈祷传道，你还在那边怎样支帐篷？不是，因为你要看你当时需要的是多少。祈祷传道总是摆在什么第一位，因为那时候门徒有上万人，对不对？然后对耶稣都怎样不认识啊，所以门徒每天都要怎样，都要传道，都要祷告传道，祷告传道，就没有其他时间了。但我们现在不能说教会聘我当传道人，弟兄姐妹我只祈祷传道，其他我就怎样我都不管了。
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还是让比较有这种传道恩赐的人
专心祈祷传道，
就是说他如果有好多侍奉的时候，还是我们要尽量让他是以传道为主，
对，
然后其他的我们其他有恩赐的人可以帮助他其他的服事，
对，这样最好，这样最好，就是教会里面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起来。好，但是后面我刚才有跟你们讲，祈祷传道不是使徒们的专利啊，使徒马上施提凡就是了。其实每个弟兄姐妹都要祈祷什么传道，记得后面我会讲，每个弟兄姐妹都要祈祷传道，知道吗？针对上帝给你的福音的合场。你身边还不认识主的人，你就要传道给他，为他们祷告。我们都有使命，因为我们都是见证人嘛。那今天还没有讲的，就是我们先读一章，二章十三节，提摩太前书。这一章先放在心上，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节，三章十三节，对不起，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三节，三章十三节，三章十三节说，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这是一个应许，知道吧？应许就是上帝托给你做的事，虽然只是做事，你把它好好做，知道吗？你就会得到一个恩典，上帝引导你到一个生命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位置上，你在真道上你就会认识真道，而且在传讲真道上大有什么胆量。所以四地方我们会看到，腓立我们会看到，知道吗？所以做教会的事记得这个这今天要讲的，就记得这个我们是一个圣洁分别为圣替上帝做的事，不是替人做，知道吗？你做招待，你要想你是替上帝在做什么招待，你在做招待，你做一个很小的事还是为神在做，那我们就怎样，我们就忠善善做执事，就忠心的去做，用心的去做，那很奇特，上帝的应许就让我们的生命往美好的方向走，而且在正道上更加的体会，所以那是一个应许，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应许，知道吧？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从最小的事开始，我们就忠心的去做。那你说什么是忠心的做？就是好好的为这个事祷告，然后就去做，去做。那你就会逐渐的，你就会发现上帝让你在生命上有成长，然后在真道上有领受，然后让你有胆量，所以不要说你一定要做什么大的事，知道吗？从最小的事就开始做，上帝在教会里面给你什么事，你就忠心去做。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都是有你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也有圣灵的引导和感动，因为你已经把那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赐给我们。如今你是我们的主，你已经在我们心中做引领，我们求你来保守和赐福，叫我们在你这话语当中跟着你有更多的领受与得着，在生命的当中借着你自己的话，借着弟兄姐妹有更多的领受，我们都向你感谢，求你保守赐福，使我们能够在当中生命更加的长进，借着我们的手你能够行出奇妙的作为，借着我们的口你能够在人的心当中使人听闻正道，求你把这胆量给我们，勇气给我们，也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都在这当中生命得着你自己的恩。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